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木。蒙哥你好。
你好你好。
以前几次节目都是你开讲，今天我开讲，怎么样？
对了，
咱们这可以算作一件天下大事儿。最近凑巧看见一个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
经济学家，关于中国经济，哇，这个是小辈的拿手好戏啊。
拿手好戏，别让他上场，不然就露怯了。其实我只知道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好像是在 Stanford 大学开了一个会。
开了一个会。
对，他们可能每年开好多次会。那就其中就有一个经济学家预测，这个中国的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在2025年就要超过美国了。
平均国民个人所得吗？
啊，这个学术会议都是这样，就是比如这个人说2025年会超过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站起来说不不不不，可能超不过，另外再有一个人说有可能超过也有可能不超过，对吧？然后大家就讨论起来。哎，光是这个结论倒也没什么，主要是他这个用的方法我就比较好奇，因为我也用过那方法。
什么方法叫做？
这个英文叫 extrapolation。
呦呦呦，这个字儿挺长的，再说一遍。
很长，咱们这个说成中文就好懂了，外推法。听众朋友如果记得，我主要做的事儿呢，就是用一些已知的数学方法研究一些力学现象。
哎呦，哎，您这次倒是把您做的事儿说清楚了啊。
好，上回
没说的这么清楚，却没有一个听众朋友会记得你到底做什么事儿。
这个外推法呢，就是说你有一些已知的数据，然后你从那些数据里头呢，你就模拟出一些曲线来。
啊，你可不可以举例子？
好吧，这样好了。这蒙哥有没有开到过德州的西部？
哎，最近才去了一趟。
哦，所以你开过 El Paso 对不对？
从他旁边。
从他旁边，那我们就这么设计一下好了。我们从休斯顿开始往西部开，沿着10号一直往外开。那 San Antonio 蒙哥去过很多次了，对不对？
已经开过了 San Antonio 是200 miles。
这个200 miles 里头有多少个加油站？
呵，这个问题问得好。哎，我开过很多次，倒是从来没算过。我觉得恐怕有50个没问题。
你的意思就是每隔个4-5 miles 就有一个加油站？
对。
假设蒙哥是个喜欢做实验的人，你每开过多少 mile， 然后这个有个加油站，你就把它记下来。
好。
好，哪天蒙哥计划说我要去 El Paso。
这个 El Paso 在德州的，就是德州太阳下山的地方叫做 El Paso， 就是德州太阳下山的地方叫做 El Paso。
哎，对了对了，就是挨着那个新墨西哥州的那个城市啊，
对了，
也挨着墨西哥边境那个地儿。
你如果从早上开始开呢，眼看着
太阳
下山，你还没到，就这么远。
大概夏天都能开得到，对吧？
啊，我决定要往那儿去了。
但是呢，你这个从出了 San Antonio， 你这段路你就从来没开过了。
对了，
对不对？假设你的汽车嘛，那个油缸又不够大，你就得做决定了。你这个多久加一次油呢？
这个是个问题。一般我们加油就是小孩要上厕所的时候顺便加油。
我们说到这哈，你就想，根据你现在已经知道的这个从休斯顿到 San Antonio
的圣安东尼奥的加油站，大概有50个，对，
50个，你算一算，这里头你这个平均4-5英里你就有一个加油站，最远的也不过20-30英里就有个加油站，对不对？
差不多，说的没错。
你就说你大概有个印象，最多30英里我也看到一个加油站，
总是会找到个加油站。
你就心里想着这个，你就往西边开。蒙哥，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这我刚开过，我知道你肯定要出毛病。
你肯定要在这路上没油了， 对不对？
没油了。
我还记得前我开过从山东你要开到 El Paso 去的时候，那中间大概有90到100英里一个加油站都没有，
有的时候连一棵树都没有，连个人影都没有。
哎，
就是铺石头山，就像那种美国西部电影里面啊，穷山恶水的样子。
哎，不过还有个可能，可以从那里挖出油来，是吧？
倒是有不少挖油的地方，讲的没错。
哎，对，就说实在找不到加油站，那就挖油。哎，
有的地方看看挺有意思的，它很壮观的。如果你坐冷气车不要出来挺好。 看看，值得一看。
没关系，现在冬天去还可以，还可以。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照我们已知的数据往未知去推测的时候，它有很大的差误。
这个很大差误也不因为是外推这个方法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这个，你从休斯顿到圣安东尼奥，这一带都是城市区啊，
没错，
对不对？
人口密度相当高啊。
哎，你根据这些你收集了一些数据的话，那可以用。你甚至也可以把这段情况呢，你延伸到从休斯顿开到达拉斯去，
一点都不错，
哎，这也没什么问题，对不对？但是你要把它用在圣安东尼奥到 El Paso， 那就用错地方了。
因为那些地方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观。
哎，完全不一样的景观，你已经不在你的假设呀，不在你的这些基本的这个条件底下了。那你是可以这么外推啊，你在理论上随便推，你只要不把我带上就可以了。
这个外推就有很大的误差的可能。是吧？
是，对，是。如果听众朋友开一次，你一出圣安东尼奥没出多久，你就发现，哎呀，四五十英里都没有一个加油站，
也没什么上厕所的地方，是吧？
哎，对。哎，话说回来，我开始讲那个事儿，他怎么就推算出这个中国就可以超过美国呢？他说这个过去的二十多年啊，中国经济翻了好几番，对不对？
哦，继续这样翻下去的话，他就翻过美国。
哎，
是吧？
哎，对，就这个。现在还比美
国经济往上翻，美国经济往下翻，
哎，都不需要美国经济往下翻，美国就假设它保持不动。
那这个经济学家真的是相当乐观呐，
啊，太乐观了。他这个里头呢，他就这个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外推呢，它不只是你条件合适，你还得看你从哪开始，在哪结束，对不对？
说的一点都不错，钱滚钱出，一块钱开始滚，跟从100万开始滚，滚出来结果不一样的。
不一样，一块钱滚到10块钱比较容易，100万滚到150万都很难的。
美国人是反过来讲，钱越多滚得越快。
哦，那
资本主义国家
没有过100万，所以不知道怎么滚。
对，节目一听了，你就是不是发大财的人。
哦，
发大财的人说钱越多滚的雪球越大。
我好像记得小贝有一次说，这些钱滚上去好像都不是真的。
哎，小贝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钱呐，啊，不等于财富。哎，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哲学的。到现在我还在这推。所以你说他们用这个外推法去推中国的经济，在2025年就会超过美国。
就这么意思。
凡是我们听见这样的预测呢，必须慎思明辨，是吧？
那当然要想一想了。我觉得我们还有幸活到2025年的话，可以到时候再看。啊，是对是错，到时候就见分晓了，对不
对？
对
了，一看情况不对，哎，要么回中国，
赶紧再撤。
不是，要么回中国，要么留在美国。
对对对对，
现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很好的，看看。
他那个预测越说越像。
那你觉得像这样的方法，当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最需要注意什么？
最需要注意就是，首先它有一个范围。蒙哥要是不嫌烦，我再给你举个啊，我们做的这个例子，争取给大家讲明白。
讲明白齐木弟兄到底在做什么？
对，我们做的呢，这个叫连续力学。
连续力学，哦，你们这个东西真的是跟太极拳有点关系啊！
哦，又是推又是连续，是吗？
对呀，啊，打拳打得好，那就是从头像流水一样流到尾，不停的。
哦，所以叫连续的，没想过。
连续力学。
连续力学不用解释了，对不对？
我这两个字会写，其他我都不知道。
力学就是说，这个你要有个球，又来个球，
又是你的球，你的球又来了。
对，然后那个球，现在我们换个小球，换个像乒乓球那么大的。
啊，乒乓球。
好，我现在让乒乓球从一个管道里滚过去，对吧？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哎，那个管道很长，我如果想知道它什么时候从另一端滚出来。我就得知道它入口的时候速度是多大，然后里头有多少这个阻挡它的东西，比如水呀，啊，粘性的东西啊。如果大致知道这些东西，我就知道它出来的时候，要多久，
大概什么时候出来。
哎，那管子多长，对吧？
你就知道这个管道多长，你又知道它从那头是什么时候出来。
哎，对，这是举个简单例子啦，这个就跟力有关了嘛，你这个无论是你推它的力还是阻挡的力，总之这些呢就可以帮助你做一些预测。这个力学这个讲明白了没有？
讲明白了。不过你说你在做的东西就是一个乒乓球从这头进去那头出来的。那你那个乒乓球那个例子不叫连续力学吧？
那个叫连续力学。这连续在哪我跟你讲哈，这个连续不在于它连续的滚动
哟，
哎，不在这，这有点哲学味道，是不是？
连续先说吧。
哎，连续
在说，我在讲评，好不好？
啊，好，您在讲评。我们的连续呢，就是说把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物质全部看成中间没有分隔的。比如你看块木板，里头是没有缝的。
里头是没有缝的，好。
对，实际上按照物理学家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都是什么电子啊、原子啊、质子啊，对不对？
对。
所以它其实都是。中间有缝的，有空间的，但我们这个连续力学呢，就假设它没有缝。
哦，这样假设有什么好处？我如果看我太太的脸，我假设它没有皱纹，这个我知道有什么好处。你们这样假设又与实情不合，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这假设就简单多了呀。
科学家有没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
怎么叫自欺欺人？你要每个研究你都按质子和质子这样研究，哇，那个乒乓球一滚呐、啊，它哪怕滚一米、那你大概都要算上个几百年呢、啊。
普通人讲，它就继续滚，那不就等于就是连续滚嘛，就行了嘛。
啊，你也可以这么讲，但是你首先你得认定了那个球呢，你得觉得它里头这个是一个整体啊，不是那种一个一个的这个电子连在这个中间有空间的那种。
我跟你讲，
这是我
听众朋友根本就没有想它不是连续的。
哎，那就好了，那就明白了，那我就不需要解释了，对不对？
那你越解释越糊涂。这一个 Made in China 的乒乓球，圆咕咕的，当然没动嘛，要不然怎么做外销呢？对不对？
啊、
后来呢？
它乒乓球什么材料做的啊？比较轻的那个塑料做的。我要换成高尔夫球，你觉得这个滚下去这个速度会不会一样？
当然不一样。
因为高尔夫球重，对不对？
它又重又胖，然后它浑身都是小窟窿。
哎，就是了。你要把那个弄成一个金球再滚也不一样，对不对？
金球滚不到底就给人家偷了。
假设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哎呀，今天这节目听得有点累啊，您可不可以赶快讲到您的重点？
哎，我们这就这样讲好了。我们其实这个连续力学呢，这个做实验呢、这个你没有办法把什么东西实验，所有的实验都做完了，那我们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只能做一部分的实验。
对，留一点给别人做。
不，留一点给外推呀、内推呀、
原来是、留一点给外推，就是说你要做任何的预测，你总是从这个你所知道的，在你眼前可以算出来的这些东西，再往外面推一点，推一点，是吧？
对，有的时候可以往内推一推，有的时候往外推一推。
哎，咱们今天就讲外推就好了。
对对对，比如你这个
大概知道，
比如刚才说那个算一下，我要一米的呢，我能算出来。做实验测出来，对不对？两米的呢，我可以再做一次。但是我有的时候不放心，我就做个半米的，我也可以做一做。然后我还不放心，我说这要是滚十厘米呢，那会什么样呢？对吧？可是我没有功夫把所有的都做一遍，对不对？然后再加上换不同的球，是不是？我只能做一定的数据就够了，一部分的一点点的数据。
我本来一直觉得你们学力学的人一定是很聪明的。
哦，结果呢？
有点大失所望。那不废话，你当然不需要每一寸都做过去，从一寸两寸做到十二寸，做到十三寸，到一百尺的时候你就有把握，那不把你累死了？
哎，对了，蒙哥终于，哎呀，我也这个不是
终于听懂了，
哎
呀，
听懂了，对吧？所以呢？你比如说做到了一百尺好了，然后你觉得一千尺就不用做了，对不对？就算一种外推了，对吧？
哦，有的没法做，一万尺那就更没法做，你怎么做实验？只能用算的。
实际上到了比如说这个石油管道啊，输油管道，对不对？
哦，这就挺
那个实际上真的一万尺，不能每次都做实验，你就根据你做的这些小实验，然后外推一下，对吧？
外推一下，到时候管子这头要出油，它没油出来可麻烦了。
哎，你就这个，当然你这边小实验的时候，你收集的这些数据就得比较精确了。然后你外推的时候，你得推的这个符合它这些条件。
说的没错。那今天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个外推呢？
这连续力学是有些限制的，你只能在这些范围里头你才能用，对不对？
那是因为经费的限制吗？
那不是因为经费啊。我们一讲连续力学，对不对？当然了，所有人拿着一个乒乓球也好，高尔夫球也好，他怎么看他都是连续的。这如果我们设想这个乒乓球不停变小，不停变小，要变得小成比纳米还小，纳米这个词新鲜吗？
哎，我们在室外桃园已经不新鲜了，听众朋友已经吃了好多纳米了。对，
你要是小过纳米，别说小过纳米，小过十个纳米，这连续力学就完全不能用了。
哦，你说它比最基本的这个结构单位都还要小
啊？对呀，你那个尺寸太小，以后你看到的就只是原子啊、质子那样的东西，就实在太不连续了。哎，如果你外推的时候啊，你往大了推，可以说得过去。哎，你要
往
小
了推，
那就不能用了。你推出了这个连续力学的范围以外，那个数据就没有意义了。
那你还是没有跟我们讲说，您今天到室外桃园来，要跟我们讲这个外推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其实是带了一个问题来。
哦。
这我不像小贝，这有问题
是带了一个问题来推哦。
这我看到这个用外推的方法推出中国可以在2025年超过美国，我也有点惊讶。我们这个学的连续力学呢，外推是有一定的范围的。你外推这个方法很好的，
是啊，很好用，
很管用的。你看建桥梁啊，输运输石油啊，这些都得要用到外推这个概念。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天天都在算，对不对？我现在买什么股票存多少钱，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就会有多少钱，你每天都在这外推。
哎，就有点外推的意思了。对，
嗯，所以您带这个问题来是想问问看，说这个外推这个原则啊，跟圣经啊，跟基督的信仰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是吧？
哎，就是这个，比如我知道我搞的东西有些这个限制，那你说我这圣经我也没全懂，
没有人全懂，
没有人全懂。那我读懂这一部分呢，有的时候还是要外推一下，对吧？主耶稣就讲了那么多话，万一有哪些方面跟我生活没关系，比如抽烟喝酒这样的事，他也没提呀，我得推一下的时候，这有没有范围，有没有限制？如果没有限制的话，我要像从休斯顿开到圣安东尼奥，我这些数据一掌握了，那我就往外推吧。那
哎，其实听众朋友别看咱们齐木兄这个问题啰嗦啊，这个问题确实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啊。
嗯。主要是我想偷个懒，就是这个圣经呢先从一小部分读起，对不对？
嗯，因为我们今天实际上大家在一个最严重的外推理论里面过日子。
哎呦，蒙哥一下就掌握了外推的药水。
哦，那当然了，我以前听过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你给我讲讲。
哎，他说我现在呢要开始锻炼身体我每天要去跑100米。
跑100米。
那我头一天去跑这个百米的时候呢，一共跑了我38秒。
哦。
第二天呢，我就跑了37秒。
呦，有长进了。
第三天呢，我只跑了33秒。一个礼拜之后呢，我18秒就跑下来了。以此外推啊，这个叫 extrapolation。
嗯。
以此外推，我一个月以后呢，8秒钟就跑完了。再继续外推下去呢，以后我要是时间不够我就去跑步。
这有点像我刚才说那意思。
那他这个例子是很生动，因为所有的人一听一定哈哈大笑，天下哪有这种事情。
我这肯定不是你说的最重要的那个外推。
重要的外推啊，其实是圣经第一页创世纪第一章，神在里面一再重复的一个名词，那个就是所谓外推的界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是就这样成了。这里面有四个字，让听众朋友一定挑出来了，跟我们讲的这个外推有100%的关系。
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显然神是喜欢丰富的，他喜欢各样的结种子的菜蔬，各样结果子的树木。虽然各样啊，可是他们中间的关系是有限的，是有所谓这个 extrapolation 的 limit， 有外推的限度的。青草不能直接变成大树，植物不能变成动物，对不对？那在动物里面也是一样，各种有生命的动物啊，各从其类。 照出飞鸟也是一样，各从其类。这个各从其类，神看的是好的。
外推啊，你得先说有些已知的数据啊，那是什么呀？
我不是说神在外推，神是在我们，神是在替这一切的生命现象彼此之间呢、啊，立了那个外推的界限。
哦，你说立了个界限，这是界限。
对，这是界限，你可以说这是规矩。我想听众朋友这时候大概已经听懂了，我们现在所活在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外推泛滥的理论，就是进化论。
嗯嗯。
进化论，你说它到底在什么事情上进化？它就是在各从其类这件事情上进化了一下。
那是啊，就猴子
就变成它继续推下去了嘛，它继续推下去了。
嗯。嗯，
而且实际上它这个外推的理论从它的起点就错。
你说的起点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很出名的一个例子啊，达尔文他到一些群岛上去，
对，
看见有这种鸟那种鸟，有大嘴鸟、扁嘴鸟、宽嘴鸟、尖嘴鸟，每一种鸟呢又配上每一种果核、啊、
嗯，
哪种嘴巴吃哪种核果，在什么岛上，哎，他觉得这配得真好，因此他就下了一个结论、哎、这些鸟呢都是从同一种鸟啊外推或者说进化而来的，
这是他观察到的。
哎，他不是观察到一种鸟变成很多的鸟，他是观察到在不同的岛上有不同的核果，又有不同的鸟。这个观察是对的，他从这个观察下的结论却是他自己的思想。但这个思想还不打紧，你若把这东西叫做进化论，那问题就来了。你仔细的去看进化论呢、啊，进化论不是说鸟里面分成好多类。熊分成白熊、黑熊、棕熊、北极熊，不是这样子。进化论是说呢，恐龙可以变成鸟，狐狸可以变成海豚、嗯、大象可以变成鲸鱼。
哎，那它得有一些观察到的现象啊。
哎，所以嘛，这个东西是个障眼法嘛、
啊、
这个是个障眼法、啊、因为你看达尔文所观察的鸟开头是什么？鸟。结尾是什么？
还是鸟。
他写的这个物种起源，以前我们节目里面也说过，这个被人家批评最厉害的就是说他写的这个物种原始或者物种起源，他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于物种的起源、嗯、只是他因为看见鸟与鸟之间有变化，这个变化呢又可能因环境的隔绝啊，这当然也是他的思想，用环境的隔绝而产生，因此他就无限制的推演下去，既然鸟一种鸟可以变成两种鸟，那鸟就可以继续变下去了、啊、不但往后推也可以往前推，那我们现在推的结论就是恐龙，小恐龙被大恐龙追，追着追着就变成鸟、哦、一种鸟又变成好多种鸟。
哎，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小恐龙追着追着就变成鸟了？
这个你显然没听我们的节目啊。
哦，我想起来了。嗯，
这等你小朋友长大了，带他们到休斯顿自然博物馆，你家这两个小宝贝儿，我昨天看他们笑，那笑起来真可爱。那两个小淘气包。
啊、他们看不懂，那是自然博物馆。
就是这样才有意思，你让他去看。哦，那看不懂的小孩你就站在那个自然博物馆那个雕像前面看，他这个雕像是这样子啊，做的模型，大恐龙在追小恐龙，小恐龙被追急了就长出翅膀了，就从悬崖上就飞走了，你我保证你家两个小宝贝看得哈哈大笑。
哎，对，那像卡通片嘛，
那个根本就是卡通片。可是这个就是所谓的 extrapolation，这个就是百分之百最荒谬的外推理论，进化论整个的思想基础建立在外推上面。
哎，那它时间上是不是也跟外推有关啊？它这个我总有个印象，我小的时候地球年龄才几亿年，现在就已经45亿还是50亿年啊？
就是资本主义的地球观嘛，本来年纪越大就滚起来就越快，对不对？
哦，就好像钱一样，你要是有，
好像钱一样。一点儿没
错，一滚就对，投资起来哗一下就嗯。
那这个有关于时间这件事情，那从外推的理论上讲，那更是荒谬至极。进化论是这么说的，基本上你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能够观察的时间之内，你看不见它这种超过物种的变化。可是他这个假设说很长的时间就会产生种种的变化，这个连外推的根基都没有。就像你刚才说的，你总有最基础的数据啊，你总得有能够被观察到的进化才能够往外推，那你推的时间不管多么长也算是一种可能性，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够被观察到的基础，你光是把时间无限延长，你骗谁啊？他偏偏甘心上当的人还真不少了。
哎，对，那个不行，我们这外推完了以后你还是要 根据实际现象，你还得跟比如说输油管道，你最后还得看那你这设计出来的那管道得冒油出来那才算呢。啊，即便你很有把握，你觉得这个东西在你的范围之内，你推的对，你最后还是得看它最后出没出来啊。是不是？
就
你不做实验了，但是你最后不出油，你这些就是白推了。
所以他们很聪明嘛，他们就把这个叫做科学 啊。我们现在所做一切的研究啊，进化论经费都花下去很有价值的。为什么？你的子孙的子孙有可能会看见一些变化。
我子孙的子孙大概就几十年吧，上百年。我们家有家谱的，家谱不到一千年。那从我开始算，子孙的子孙再加一千年，我会看见什么？
一千年也好啊，可以上火星啊，可以找到外太空人啊。你看现在最出名的这个外推是这样，只要有水就有生命。
哎呦，
这是他们外推出来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外推呢？哎，这样我们就可以申请到太空经费去探测火星，探测生命。
哦。
你就很好的有钱儿，这有经费，可以养一批人，可以建博物馆。你知道休斯顿自然博物馆那个钱，那个票多贵？现在还在展览那个不知道什么骨头，说是你老祖宗，还在展。
对对对，
那有多少人去看
的？
对，这是外推内肥，这样听懂了吗？对啊，我往外推，我就往内肥嘛。对。
哎，文哥，我本来想问你的问题不是这个。
那我晓得，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晓得，圣经是神所设了限的。圣经第一章就是告诉我们，所有外推的界限是神设立的。不错，一种狗可以变成好多种狗，一种鱼你自己可以用人工去繁殖啊，去隔离啊，把它变成好多种鱼是可以的。
看起来是不一样，
对啊，我们现在在超市上吃的果菜啊，那里边很多都是经过人工隔离、人工培养的。可是这种的外推全部在各从其类里边，这是神创造的时候已经把那个基因的可能性放在他们的口袋里了。所以你可以从已经有的信息去加以改变啊。甚至你有的东西可以把它配在一起啊，但是基本上呢，这个各从其类啊，真的是神定了界限的。圣经里面从第一章就开始驳斥我们以后会出来的这个进化论。这个各从其类这几个字实在是太好了啊！以前我也举过这个例子，就是我听人家讲的，有个人在讲进化论，他就说我们凡是在做优生学的，在这个牲畜配种的，通通都是在证明进化论。这个老农夫就站起来了，说：“先生，我配了一辈子，我能告诉你，猪配猪就生出猪来，生不出狗来。
我”我觉得这就是相信进化论的也得同意吧。猪跟猪怎么生也是狗啊？
他同意归同意，他的答案是说，在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之后，
猪就生成了狗。
哪怕猪不生成狗，狗不生成猪，总之我们现在看见这么多的物种呢，就证明了说，哎，这个进化的机制真正发生。哎，你替他的几个歪理加起来呀，你就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一派胡扯。
还是觉得没道理。
一派胡扯，因为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不可能再觉得这东西有道理。你从前还不是觉得这东西有道理的？
不，从前我就有点纳闷，猴子跟我就是有点不同。
纳闷归纳闷啊，你看你还是不会选择神的创造。
对，
就是这是读圣经的第一步。要知道神明明白白的告诉我有关于生命的起源是怎么来的，是神设定的界限。神不要我们用脑子去拼命的外推。但是您刚才讲的也挺对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得注意，如果我们从这个观念去想的话呢，圣经里边呢很少需要我们去外推的事情。
哦，你的意思是就不用外推？可是我还是有疑问啊，因为比如这个圣经上保罗写给各地教会的书信，他说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他建议做的事情就那么些嘛，对不对？
对呀、
比如开车就没有，还有好多就是说，他毕竟有些事情好像就没有谈一样，那些事儿我们是不是可以推一推，有没有个界限？
哎，这个问题挺好，不过我看我们两个得停一停，再这样推下去啊，听众朋友都要给我们推出世外桃源了。还是请二山子上来说一段，待会儿咱们再回到节目来继续推。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谢谢您又抽出时间来在这儿听我闲聊。 我相信凡是有时间愿意听我闲聊的人，都是见识广经事多的主，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验。那今儿咱就一起聊聊人生当中有一件事是咱们特别怕的。其实要数怕的事儿啊，太多了。首先怕死，第二怕苦，第三怕病，第四怕穷。您要是一个接着这么一个往下数的话，我就怕您一天两天啊都数不完。可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个怕呀，是我人生当中相当怕的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您的体会到底是如何，所以我今儿把这事儿拿出来跟您分享一下。您要同意呢，您就哈哈一笑，点个头；您要不同意呢，您就哈哈一笑，摇个头，自当就是笑话我了。我二三岁一从懂事开始就怕什么呢？怕别人记我。什么叫别人记我呀？不是说他记得住我，记不住我，能不能把我给忘了？他是在我得罪了别人的时候，人家指着我鼻子说：“小子，你等着。”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有你好受的。哥们儿这时候不能含糊啊，一叉腰，啪一拍小胸脯，我等着，你千万别忘了我，小子见面你忘了我，我提醒你。当时咱那嘴还硬呢，可一转脸心里头就开始打鼓了，哎呦，真希望人家能把我给忘了。所以啊，记仇的人我不交。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记仇的人呢？小心眼儿，记别人的仇，有时候还在我面前唠叨别人的张三李四的欠他的情啊，以后要怎么怎么样，像这种人呢，我都不交，躲着他们远远的，尽量少跟他们来往，因为哪天等我得罪了他，他记我的仇，那我可受不了。我怕不怕他真能拿我怎么样，那是一回事儿，但我就不愿意让他记住我。甭说人了，哪怕是一只猫一只狗的，我都不愿意惹他们，免得这猫狗的见我就四处乱窜，夹着尾巴一边骂着一边叫着就逃，我真不愿意这样。主要是那种感觉特别让我不舒服，不管是人的猫啊狗啊的，当你得罪了他欺负了他以后，虽然他当时不能反抗，他不能把你怎么样，可是他却能用一种让人说不出来的眼光望着你，哪怕是几秒钟的话，你都觉得心里头瘆得慌，真不好受。后来慢慢的长大了啊，上学的时候有人开始写日记，如果哪个人说，哎，你知道吗，谁谁谁在日记当中记你了，凡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心里头又难受了，不知道他记的是好是坏，可是我就不希望我的名字在他的日记当中出现，你凭什么记我呀你，可是你凭什么又让人不记你呢？我就讨厌那种拿着小本记的人。所以什么小组长啊、班长啊、师务记啊，他们一天到晚拿着小本记这个记那个，向老师啊向领导的汇报，我对这些人是烦透了啊，我也真怕这些人。为什么烦他们，这我不用解释，您也烦他们。为什么怕这些人，哟，可不得怕他们吗？因为他们所记的，在他们交给上级报告以前，绝不会拿给你让您审查一下，说哎，我写的这些我记的这些都对不对啊，是不是事实啊，他们才不管呢，他们怎么记的那个就定钉了，那就是今后的历史，那就是定你罪的罪状，不管是对还是不对，他们怎么说就怎么是了，到跟你算账的时候，就是你讲破了天，人家也不会信你一句。什么叫权力啊？那就叫权力，记人的权力，用自己的观点来形容你，来定格你，来评价你，这就是权力。当学生的为什么这么尊敬老师，为什么这么敬畏教授啊，当然第一是因为人家教你，人家有学问啊，师恩嘛。第二啊，你毕业时候那评语可是得由他写，当时教我们的老师就跟小阎王似的，他真能毁了你一辈子，他怎么写这评语你自己是一个字儿也看不见，可这评语却在你档案当中跟你一辈子，走到哪儿，您的上级领导都先看这些评语，什么事儿啊，一先入为主啊，就难办了。你上高中，你入大学，毕业找工作，您前边那老师如果评语写的坏的话，您呢惨了。不过现在世道有点变了哈，我不知道人还有没有档案。以前我们小时候，一条命一个档案，谁都不可能看到自己的档案，一层层一级级。组织上可是壁垒森严呐！当时我记得对人最大的威胁就是某某某同志，你难道想让这个黑点记入你的档案吗？这些污点会永远的跟着你一辈子的。 只要谁一说他有权把东西写入你的档案，不管多硬的汉子准怂。就甭说有权能把东西写入你的档案的人了，就是看过你档案的人在你面前都会是活灵活气的。不管是天南海北的什么问题，您要是跟他争，他争不过你了，他可以一转画风，同志你不要这样争下去了，因为我是看过你的档案的。听见这种话呀，您最好就住嘴吧，除非什么呀，你也看过他的档案。哈哈，可我二山子为什么不在中国混了，不在中国争了？因为像我这样的看谁的档案啊，只有人家看我的，人家记我的份儿。我只能老老实实的自己在被窝里猜测人家到底记了我些什么。当时的人呢，都相信自己有两条命，一个就是能让咱喘气儿的这个命，另外一个命叫做政治生命。你这政治生命和您档案那小本那小夹子上所记的可是息息相连的。为什么要拍领导的马屁啊？为什么要在众人面前好好表现呢？就是因为要一个好的记载在那档案当中，这样以后的路才好走，没人找您麻烦。您看一下，出国这么多年了，我有时候还想呢，现在谁拿着我的档案呢？在哪个书架子上放着呢？多占地方啊！当时争来夺去命根子似的那宝贝，是不是都当废品给回收了？有时候心里头还觉得有点可惜。在美国呢，活着又太自由，没人记你，想让人家记你，人家都不记，你存在不存在好像都无所谓似的。确实觉得自己是自由了，可是自由的让你心里头都有点发慌，一下子没人管了，党和人民呢，国家呢，啊，以前那么实在的东西一下子就都不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可好在什么呢？二山子信主了，这一信主啊，心里头可就踏实了。这咱也就说到正题了，说来说去拐来拐去，不是就是为了让您信主吗？什么叫做信主啊？就是您有主了。什么叫有主呢？就是您有了主了，您不再是流浪汉了，有人负您的责了，您有了靠山了，别人再也抢不了您了，不能霸占你了。是啊，这世界上好多人都有主了，可他那主是谁呀？要不是这位造天地的主，创造万有的真神，那您那主可不灵啊。那咱们怎么才能让这个造天地的主，这位真神变成咱们的主呢？这不是耶稣基督他独生爱子到地上找咱们吗？凡是信他的归他的，在他里边重生的，就都是天国的子民，神家的儿女，那就是属神的人。凡是属耶稣的，他一个也不撇下，一个也不丢下。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国有一个名册，那名册叫生命册，是专门记载义人的名字的。神那边不记你的坏处，只记你的好处。你在神面前称义，您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否则他就把你的名字从那生命册上涂抹掉。而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在神审判他的时候，他的灵魂就会被永远的丢在火湖里。我知道这话您不愿意听，就像我不愿意说这话一样，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圣经上神启示给我们了。如果你现在不信，那就是你自找，奋勇向前的冲向火湖，这我拦还拦不住您。那我现在苦口婆心的，自己不要面子，我也不怕您记我埋怨我，我把这真话说出来，我希望您不怪罪。什么叫福音呢？就是您的名字如果还没有在生命册上的话，只要你是活人，你就还有机会。您现在得弄清楚，他要把什么样人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什么样的人在神眼中不是义人，那就是对神的儿子没有相信，没有信心的人，不接受耶稣基督救主的人。生命册上不记载好人，不记载圣人，不记载能人和强人，只记载在神面前被称义的人。圣经上说， 只有因着对他儿子的信，才能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人，被算为圣洁，您的名字才能被记在羔羊，就是他儿子的生命册上。您在地上不认耶稣，耶稣在父神面前就不能认你呀。为什么呢？那就是你一直没有用信心去领受他为你预备的救恩，也就是他儿子为你的罪所舍了自己无罪无瑕疵的生命。你自己不到他那儿去报名，你的名字怎么能在生命册上存留呢？咱们怕了一辈子，咱们争了一辈子，希望留个好名，树碑立牌坊，写书立传，有了钱以后捐这个赠那个，就是为了要留个名，还口口声声的说什么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你在地上留多大名，就是如雷贯耳的大名。如果您的名字没有在神的生命册上被记载的话，您呐，说句难听的话，您真是白活了。这话呀，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真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您要是愿意听的话，我下次接着跟您聊。
生咖啡屋。
你是哪一年信主的？
我是2001年信主的。
信主在什么地方？
在美国。我是因为我先生在美国读书，所以我就陪读过来了。感谢主啊，因为我觉得我来美国也是神把我带来的。现在信主时间越长，我就越有这种感觉。因为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儿科医生。
哦，你是儿科医生。
对，我是儿科。
做了多少年儿科医生？
做了接近6年。
哦，那相当有经验的儿科医生了。
对，不能算有经验。在国内5年多的医生的阶段，我现在回头想啊，我真的觉得是在埃及为奴的一个阶段。
哦，是吗？
对，我特别感谢主把我带到美国来。其实我能到美国也是一个奇迹，也是神的手牵引。因为我能来美国是我的先生把我带来，那是我这个婚姻也是神，一定是神设立的。我现在特别特别的感受到神的这一点。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个很要好的男朋友。那谈了很多年，从大一大二就开始谈，一直到毕业。那他们家也费了很多功夫把我留在武汉市儿童医院。
OK。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毕业了有400-500人吧。分在这种大医院的只有1到2个。
哇，那你是佼佼者。
不是佼佼者。真的是神的恩典。
OK。
我并不是佼佼者，因为我是很贪玩的人。成绩并不是 A。那我这个男朋友就说应该是水到渠成了。你想他们家费了那么多功夫把我留下来，留在大医院，但是我们最终没有能走在一起。
哦。
那这个我现在我一点也不怨恨，其实不是我的原因，在旁人看来一定是我的原因，因为觉得是我抛弃了他，他把我留在这么好的医院。但是事实上是因为他自己在一个也是个很好的医院里上班，他跟他们医院一个护士好上了。护士好上了，但是我后来才知道，当然这个事很伤我的心，但是感谢神了。从此我的交朋友就很不顺，我的情感就非常不顺。那虽然我很愿意，因为我知道年纪一天天的大，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是29、28、29。
哦，相当大的年龄。
相当于大的年龄。那个时候只要合适吧，我也不挑了，很多人你的同事了，都会介绍人，介绍自己的亲戚包括啊。但是就是成不了。所以神很奇妙，我想都是神的手带领。那我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出国，我不想出国。我这个人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虽然我是在儿童院当医生，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跑到异国他乡。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因为我不喜欢出门。包括来美国快6年，我从来没有到其他地方去旅游。
哦，你没有去旅游过。
哦，从来没有。因为我觉得在家便是福，我不喜欢出门。但是你看神很奇妙，因为第一我在儿童院做得很不开心。为什么呢？我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在埃及为奴的阶段，但是在国内当医生那个良心时刻受的煎熬。真的，只要你真的有良心啊，因为我们 儿童院的效益是跟你医生你的那个手下要生辉了。
哦，你就是说你的效益就是指的经济上的收入，
对，
是和你的这个
医生直接的看病有关，
直接看病有关系。
对，
这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掌握的。
你没有办法掌握，因为工资是固定的，全科室的奖金比工资要高很多。
哦，科室的奖金要比工资还高。
哎，然后这个全科室的奖金就在你这几个医生的手上。
啊，
好比我们住院部里面只有四个住院医，就像我们这样的倒班的医生，直接跟病人看病接触的医生。
嗯，
那我们全科室有30几人，每个月能发多少奖金全在你这医生的手上。
是平均吗还是不平均？
每个人的奖金是固定的，但是你每个月不一定。
哦，每个月不一定。
当然靠病人的多少，还要靠你这医生能在这个病人身上能挖多少钱出来。
哦，
所以很痛苦，因为有些病人他其实不需要用这么，好比很多检查是不需要的，那我们都是全套的抽血，什么都跟他查了。没有乙肝也查呀，肝脏啊心脏啊抽血查很多东西，有一点问题让你做心电图做 B 超，反正希望你做，做了之后奖金就高嘛。所以那当医生的时候那个良心真的是受很大的责备。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脱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这个交友很不顺利。我是性格很开朗的人，我不是那种喜欢独居的人。那我是希望成家，一直都不顺，那我就觉得也许我最开始有想到也许能到其他地方，到国外也是一个好办法，就只要 能出去。还有一点啊，我找朋友以前，我以前很注重这个人的外表，我希望这个人高大，英俊加不丑就行了，但是我一定要他高大，这是我从小树立的一个观念。那感谢主啊，你看到我现在的先生只比我
不高大
啊，又不高又不大，就比我高半个头还不到。那感谢主，你看神让我择偶，其实也是神为我的好。因为很多时候你看那个虚外表，那我第一个男朋友真的很高大，那其实他没有，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心，你知道吗？他就是为了那个女孩，就是比我要小一点，比我要更漂亮。那他就愿意跟。其实你想想，我就是图他一个高大。所以神就让我看到，也谦卑我自己，让我要实在，不要求那种虚华的外表。所以我这个先生别人跟我介绍的时候，我就愿意，因为他比较内向，看上去是一个读书人，还比较可靠。所以这也是神的预备。如果是我以前，我说再年轻2岁或者3岁，这个先生就没缘了。我不会跟他的，我看一眼我就看不中的。那感谢神，我们俩居然走在一起，我们俩结婚，他出国，我就跟着出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和启牧在这里谈外推的理论。那启牧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读圣经，应用圣经，或者说把圣经应用到我们生活上的时候，需不需要用到外推，嘿，这门科技啊？因为不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不是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情况，圣经都告诉我们应该向左转，向右转，应该这样办，那样办。那既然如此，我们有哪些所谓外推的自由呢？是不是抓到某一些的属灵原则就可以随自己高兴无限制的推演下去，它的界限在哪里呢？要把这些问题弄明白啊，我们恐怕还得再回头从这个各从其类的观念再走一次。对不对？因为你如果说他哪些事情没说，那打电话啊，是不是用筷子啊，刷牙啊，圣经都没讲，这麻烦了，你得找到那个对的入手点，要不然事情没法讨论。
对，我也是举个例子，开车其实我知道可以开，这不需要去读圣经祷告。
大致呢，圣经整个的中心啊，他所谈的议题几件事情，救恩。永远的计划，
这就不用推了。
对，这几件事情，那这几件事情是完全跟基督有关系的啊。所以在启示录最后就讲了，预言中的灵异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你如果要推演圣经，基本上往这个方向去推，推不出毛病来的。
哦，不，你的意思就是这也不用推了，因为这已经摆明了，对不对？关于救恩的，关于神的心意，永远的心意，关于教会，这个就不用推了。
已知的原则就是说，预言中的灵异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以前讲过，亚伯拉罕献儿子，献他的独生儿子，这个就讲到什么？讲到神将来要帮他的独生儿子献给我们。对对对， 啊，路德记的时候，小贝也问了这个问题，说，哎，很多人讲波阿斯是讲主，拿俄米是讲圣灵，这个是一种外推，这个推怎么推的呢？啊，就是说预言中的灵异是给基督做见证，所有旧约的故事离不开的中心，后面的意思通通都是什么？跟圣灵啊、救恩啊、啊十字架啊、教会啊。
哦，我明白你刚才讲的那句话，就好像我们这些我们所做的假设一样，你得满足这个条件，就像好像我们的一些已有的条件一样，你得满足这个条件，你不能乱推，你不能想着看到波阿斯就想到先古的圣人，因为所有的这些预言中的灵异都是基督做见证、
那个、所有的预言都是给基督做见证。你看过那个音乐剧屋顶的提琴手，你看过没有？
听说过
这个音乐剧，很值得看看，他就在讲犹太人。
我听说很
犹太人和他们的传统。那里面呢，那个老头啊，他有好几个女儿，每个女儿嫁的人都不一样、啊。
那是当然。
有一个女儿嫁的，我说他们性格都不一样。
哦，性格不一样。
对他这个所相信的传统的挑战都不一样。那个剧本写的相当好。
嗯。
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搞革命的。因为他们这个音乐剧的背景是沙皇时代。啊、
嗯，
那个搞革命的是搞共产主义革命、
哦、你真的是搞共产主义革命的，
真的搞共产主义革命，他是用那个时代来做背景的。
哦，
那这个搞共产主义革命的这个小伙子呢，他读圣经就有意思了，他就来跟这个主人翁的女儿讲啊，说你看啊，雅各的舅父拉班欺负他，就是资本家剥削
剥削无产
阶级，对对对对，这是什么？
这是外推，
这是他有另外一个标准来外推了，读到别地方去了。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去读新闻周刊啊，你时代杂志啊，甚至你去读有一些很出名的西方哲学历史的巨著啊，如果这些作者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他会从一模一样的圣经里给你推出来让你啼笑皆非的结论，
就好像刚才那无产阶级啊，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一点不错
啊。
换句话说，圣经怎么读是神替我们立了界限的。
哦，
你外推一样，你不能够超过这个界限。简单的说，有一句话讲的蛮对，就是说你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看见弥赛亚的影子，听见弥赛亚的声音。你从旧约一切的事情里面看见耶稣基督，你大致读不完，因为基督是一切属灵的事物。
哦，
你大概这么读呢，可以读出相当的东西来，对你的灵命有帮助，你就开始在了解神的话语上有了基本正确的方向。
就像我们做这实验，这个外推是有个界限，你要推出那个界限就没有意义
了。对了，反过来讲，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拿一些考古学的新发现啊，某某人什么新的说法啊，这些东西来读的话，你就很容易读出轨道去了。这个大致的规范能够掌握得住，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帮助。
那个从哪里讲起？就是从用外面的这个考古的新发现啊，这些来读圣经，这是怎么个意思啊？这我听不懂啊。
你前阵子不是闹过这个事儿吗？某人挖出一个所谓耶稣基督的坟，就是耶稣基督的骨头，
哎、
记不记得？
哎呦，一听就是假的嘛！
一听就是假的，为什么？
这耶稣的骨头还能留到今天？
对呀、
啊，咱们又不是像佛教寻舍利子什么的，
因为圣经里面替我们立了一个规范，
对、
啊，耶稣基督从死里
已经死里复活了、
对，那我想你要是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你一听你就说，哎，这我听出你们的毛病来了，
什么毛病？
一厢情愿呢，照着那个教义来解圣经，这完全是一种自圆其说的说法。哎，你要这么讲也可以、
哦、或者他们这么看我们，你是把自己框在了一个有限的
对对、
界限，你给自己立的界限。哎，不太不客观。
哎，以前有个福音朋友，他在旁边听我们讲到好一阵子，后来他也信主了，就是，就说，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明白。
你们就是好事都往上帝身上摆，你们尽量往好的方面想，并且把这些事情都归功于上帝，坏事都归功于、
坏事也是上帝的。
他没听明白，可是他认为我们是在这种自我催眠的状态之下。
哦，
你要这么讲也可以啊，你要说他自圆其说也可以。你说自划界限，随便你怎么说。我们真正的命题是这样，你得知道这个各从其类为我们划界限的那一位是谁。
是，
不错。神之所以选这些事件来证明耶稣基督，都是他事先打算好的。
嗯，
一点没错。但是正是因为他是这样事先打算好的，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神呢。
所以更加可信了。
对啊，
事先就告诉我们了。嗯，
对了，这一点呢，如果您还没有信主，我真希望您能够好好花心思去想一想。正是因为他从前所预定好、设计好的事情，在后来兑现了，才证实他是神，才证实圣经是神的话呀。
嗯，
这个圣经的自圆其说和人间任何自圆其说的道理绝对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一个是从神来的，一个是从人来的。
嗯，
这样完满的所谓自圆其说，正是彰显了神的作为。那从人来的自圆其说呢，总是圆不下去的，你放心好了。
嗯，
神的能力就在圣经里面这个前后呼应啊，显明了出来。他从开头就用各样的历史事件以及旧约圣经的记载，指明基督将来要受害，将来要诞生，将来要为我们赎罪，要从死里复活，要接我们到天上去。
嗯，
那些历史事件的意义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读那些圣经的时候呢，仍然要读回这个目的里。这是神给我们的证据，是神要我们因此而可以信。你千万不要用人的逻辑思维来想一通，决定正因为这样你不可信，那你实在太可惜太外行了。哎，今天我们只有时间讲到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看来以后我们得另外找机会继续和启牧弟兄谈下去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